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大家好，我是凯传。在生活中，我们多数人是否都会犯一个毛病，就是瞎操心，甚至呢是操错了心。比如听朋友说啊，夫妻俩一起看个电视连续剧，两口子竟然因为对剧情发展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于是就开始争吵，甚至两个人冷战上一两个月的时间。凯传呢想到一个故事，说两个朋友去森林中探险，突然遇到了一只美洲豹。其中一个人呢开始就从背包中快速地翻出一双跑鞋来，而另一个人呢从他手中接过这双跑鞋，看看说，这个鞋不是名牌啊，穿上你肯定也跑不快呀，怎么你会买这样一双鞋带着呢？哎，就算你跑得快，那你也跑不过那头美洲豹啊。这个人接过鞋一边穿一边不慌不忙地说，我当然知道人跑不过豹子，但是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呗。嗨，想想那个在操心别人的跑鞋是不是名牌，是否会跑得快的人，说白了真是瞎操心。他自己已经身处险境，如果旁边的朋友跑掉了，那他一定就成了豹子口中的美餐了，甚至身旁的朋友已经出卖了他。而他操心的不是自己的性命，却是别人的跑鞋。生活中的我们呐，想一想是否也会犯这种瞎操心的毛病呢？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海伦老师啊，今天再一次和凯传在空中，还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啊，来交流来分享。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看到了别人可能做的事情不公义不公平的时候呢，我们很生气，但是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何样的态度呢？我们是出来伸张正义呢，还是说我们就默不作声呢？那其实在家庭生活中也是这样，尤其是孩子们弟兄姐妹之间相处啊，比如说家里有好几个孩子，那常常就会有矛盾，有的呢孩子比较听爸爸妈妈的话，有的呢就比较调皮一点。往往调皮的孩子事情做错了爸爸妈妈不知道，那作为在家里乖的那个孩子他就很为难了，因为他有时候可能就想说，那我要是去偷偷告诉爸爸妈妈，那肯定家里的另外的孩子就不喜欢他呀。那如果我不告诉呢，那我心里又觉得过不去，因为毕竟看到他们做了不好的事情嘛。
家里有几个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个孩子这个做事就是破坏爸妈规矩的，比如说做了不该做的事但爸妈并不知道，然后另一个孩子呢看着就觉得特别别扭，他就总在想说，我是要向爸妈告状呢，还是直接跟这孩子指出来，还是说直接帮助他去胜过这个错误，对吧？改正这个错误，是不是在这方面纠结？是啊， 其实这个在真理上以前咱们好像讲过，这个就是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啊，那里面有讲到，就是说门徒们也问耶稣这个问题呢，说哎，假如你的弟兄啊，你跟兄弟姐妹之间哈、啊、同事啊朋友之间得罪了你，或者说这做错了事，那么你怎么做呢？他说了三个步骤哈、啊、三个层次要按顺序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只有跟他在一处的时候呢，边上没有其他人，没有领导，没有其他人，单独你去跟他指出这件事，哎，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如果他听了你的，那么你就得了你的弟兄，看见没？这是在关系上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和平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基督肢体的关系，这是真正的有关系和连接了，因为他都能听你的意见，这是真正有关系了哈。那如果他不听，那么你就另外再带一两个人同去，凭你们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指的是你如果单独跟他说，当然前提是你的说法不是去批评啊、论断啊，然后借机去臭骂一顿的哈，不是这个，而是你确实是你这个人的态度是对的，你是带着圣灵的果子去说的哈。如果他不听，你再带人介入这件事儿。啊，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呢可以去跟那个做错事的孩子呢私底下跟他说，哎呀，你知道吗，你这样你把这个脏衣服扔在地上这件事情，到时候爸妈会生气的，总之你去跟他说，或者说咱们不是家里定的规矩的吗，这个礼拜是轮到你来洗碗的哈，你赶紧洗碗吧，光顾着玩游戏了，就是你要去当他面去指出他，因为只有这样才叫做我们说的恩慈的果子，就是给他机会，万一他真的只是忘记呢，对吧，人家只是忘记，并不是品格上要对着干或者要抗拒规则，不是品格问题，经常是忘记，或者说没有人教过这个技能呢，对不对，他觉得压力好大，他不会，那怎么办，他不会收拾屋子，你说怎么办，那他可能就是退缩害怕啊，或者说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环境，孩子们那家里都没有什么热水啊，那洗衣服都冰凉冰凉的，我曾经就为了逃避自己不要在这个冷水里面洗衣服，偷偷的把衣服藏起来，就被我的妈妈然后一个月之后从某个角落里把那个脏衣服给找出来了，大发雷霆把我臭骂一顿，然后我在边上一声不吭，因为我根本插不进去话去，他没有给我机会解释啊。所以等我长大了，甚至我的母亲都不知道，其实我不是想逃避洗衣服，我想做事的，但是太冷了，我手全部都肿起来了，长了冻疮，冬天的时候哈。那我在想就是说，如果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可是没人帮我，所以我这个技能学不会，不知道怎么避免冻疮，然后同时又完成了任务。恩慈就是这个意思，你去直接跟当事人说，而不是跑去跟第三个人告状，你跟他说，提醒他，建议他，鼓励他，很有可能这里 50% 的可能性是可能是他忘了，或者说他是因为有一个顾虑，或者他努力过失败了，总而言之人家有机会可以解释，避免你对他的一旦词的论断，让他有机会可以解释，所以要找对方说。那说了之后如果对方不听哦、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人介入，比如说孩子们找妈妈介入，工作单位的话那这个时候可以跟老板说。如果这件事情你要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假如说这件事情不涉及到原则有其他的方面的伤害，那你是可以去比如说找当事人的时候也是可以提出说，哎，那要不我跟你一起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也是可以帮助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不定人家不收拾屋子就是有他的原因呢，其实他是暗地打电话给他的小伙伴来他家玩，然后他说好了跟他的伙伴一起收拾屋子呢，人家就定好了下午3点收拾屋子，结果你2点非要替他帮忙把他屋子收拾了，有没有这可能？有的呀。那你这样做的话其实反而引发误会，因为对方的良苦用心完全被你给搞砸了，所以先去跟他说，面对他跟他说，哎，你这个屋子怎么还没收拾，妹妹要不要姐姐跟你一起收拾，她有可能就说，哎，姐姐不要动不要动，我就是要这样，我要先拍一张照片，然后我收完了之后我再拍一张照片让妈妈看见她的变化，你看人家有计划的，是不是有可能吧？ 对，所以你要去给他机会让他解释，以至于说不定很有可能是你都是你一厢情愿的一个想象和误会。那耶稣说了第二种情况，说了哈，你就叫一两个人，这一两个人得可靠一些哈，不是大嘴巴或者批评人的那种，一起来劝对方，如果他还是不听，那就是第三个层面了，那就告诉教会。那就说第三步呢，就是如果找两三个人对方还是不愿意听，那你就可以找教会。这个找教会的意思在我们家庭中相当于就是全家开家庭会议了，就不再是仅仅是你说哦，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或者告诉有空的爸爸帮着解决或者给建议，现在就变成了全家人一起来说啊，我们坐在一起好吧，有这样一件事，我们中的小妹妹这件事好像总是做不到，然后她也很沮丧很有压力，那么看我们能有说什么样的头脑风暴一起帮助她找出她能做到的方法解决方案嘛，哈、啊。那这就叫做告诉教会，意思是帮他而不是说审判哈，审判没有意义嘛，是吧？那如果他连教会都不听，那么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就交给社会去磨练他吧啊，意思是家庭的帮助他都不能够愿意来接受或者来配合，那不接受的话那没关系，他总要有一天长大，我们说的不好听就是让社会来毒打他吧，因为社会环境本身就是神在管教在养育嘛，所以不要担心哦，他都不听家里了，全家人他都背逆了，他完全是个坏孩子了，你仍然不用担心，因为他逃脱不出这个环境，环境本身就是神的掌管，不要担心。当初的约瑟嘛就是这样，他的父亲溺爱没有办法给约瑟好品格，他的兄弟姐妹嫉妒甚至想杀他，他也没有一个成长的安全的环境，结果呢去了一个最糟糕的环境，各种不公平啊欺骗啊暗害啊更多，尔虞我诈比家里复杂多了，结果呢反而他成长，所以不要怕社会的毒打应该说那种成长就脱离了你作为家长的掌控了，无非就是你得放手就好了，别总是认为哈没有我了帮助我的孩子就完蛋，这个想法不可取哈
海伦老师啊，你说的真的对，因为我们做家长的就觉得我们就是那一个大救星，当孩子出了任何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难以忍受啊，就觉得说我不去纠正他们的话，他们就会落入万劫不复的情况之中，说白了呢就是我们做家长的不愿意放手啊。今天听了海伦老师啊，也跟我们讲了耶稣教导我们的三部曲，圣灵所结的恩慈的果子啊，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这个方法呢，我们不但是要学习，我们要真的来操练它。
主赐的十诫或是珍珠，总不超过主恩典。我怕的锋芒摧毁了我，但永不遮盖主脸。施加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处，故能得胜且有余。路上的荆棘虽然尖锐，主带尽面更痛苦，我喝的苦杯全得胜了，可惜我你更痛苦。施加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恩主的爱光照得更亮，照在我愁苦路上，我担子变得更为轻省，只因我甘愿谦卑。
舍迦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顺服主旨意，充满喜乐。当我活在他面前，我带一切到主宝血前，唯有他使我完全。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
神箭。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是生活在中国人的家庭中的，那你对这样的情况都是会很熟悉。如果你是排行老大的，就常常会听到爸爸妈妈说，你是老大，你怎么还能跟弟弟妹妹们争呢？真不像个当老大的样子。这言外之意啊，就是你的行为不配你的身份。若是做个电影明星，在生活中就要承受大众对你的妆容啊、穿衣打扮啊、个人交友啊、公共场合中所展现的笑容啊，甚至你脸上长几条皱纹，都能够展开评论和要求。在众人眼中，谁让你是个明星呢？那就应该有个当明星的样子。在我的家中，儿子吃的薯片零食啊，常常就是无端端的消失不见了。其中的原因就是被我这个当妈妈的毫不留情的偷吃干净，还打着很替儿子着想的旗号。妈妈是怕你吃多了不健康，当妈的我也得为你分担一些，不是？看着儿子无奈的表情呢，先生就在旁边笑着说，哎，你这个当妈妈的真是没有当妈的样子。想到牧师在讲圣经的时候讲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中提到保罗呀，一直给自己的一个称号就是为主被囚的。他没有给自己的身份定位在人眼中所高看的神学家、大先知、名牧师这样的头衔上，反而站在一个被囚之人的地位上来劝慰众人。被囚之人是令人不耻的，被人看不起，失去了身体的自由，应该是极软弱无力的人。但保罗呢，却在被囚之徒的名字前啊，加上为主两个字，这一切仿佛就都改变了。从这两个字中呢，看出保罗心中的甘愿。他甘愿为了传扬耶稣是真神，是真的死而复活的，是他亲身经历到的真神，而甘愿为主做监牢。他甘愿让更多的外邦人来认识神，而牺牲自己的地位、自由和生命。这才是一个跟随耶稣之人的样子。 因为主耶稣就是这个样子。他本为荣耀的万王之王，但却选择降生在马槽中，长在一个小伯利恒城里面，做一个木匠，担当了最耻辱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但唯有他从死里复活，并用此方式让上帝与世上罪人和好，生命可以得拯救，得永恒。从荣耀到卑微，最后更是荣上加荣。这就是耶稣的样子，也应该是跟从他的基督徒们的样子吧。圣经以弗所书4:1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旧中荣耀恩典的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
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当如此清爽明快的旋律曲调进入耳旁的时候，是不是如同那清新无比的空气涌入您的胸怀，又如海浪在静夜中静静温柔地拍打着沙滩上的鹅卵石一般呢？这段温柔甜美的莫扎特G大调第13号弦乐小夜曲，就是莫扎特的小夜曲中最著名的、被世人所喜爱推崇的名曲。有许多正在怀孕的母亲，甚至每日都会在夜晚入睡前把这首美妙的音乐放送给自己腹中的未出生的小生命来聆听。美妙柔和的音乐也能够放松身心，把人带入甜美的梦乡之中。这首莫扎特的小夜曲的第二乐章是行板，心灵仿佛荡漾在轻柔的节拍中。这首抒情的浪漫曲音乐旋律温柔恬静，动听如歌的主题旋律也仿佛犹如一叶轻舟荡漾在湖面，充满了绵绵情思。小提琴和大提琴仿佛在你一句我一句的轻声对话，如同情侣之间诉说着绵绵的爱的情话，又如同一个玩耍了一天的疲惫的孩子，吃饱了别无所求的被妈妈的温暖手臂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他完全的满足、放松、安全。这幅画卷仿佛展现了在圣经诗篇131篇中诗人所描述的情景。这是一首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